卧房到处都是啊。那么像诗斋啊，那种这个沙漠之神，他们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当做神，受不了的啊。这里的淫是讲到他们说是一种像狗淫一样啊，就是专门会连在身体或人身上吸血啊。我一直不知道苍蝇会吸血，一直到我家养狗以后才知道。那个狗的耳朵都被它咬的都是很多血的痕迹在上面，因为苍蝇很喜欢咬吸血啊。有一种的苍蝇不是我们一般的苍蝇啊，那这样子的淫是造成身体的伤害或是肉身的痛苦。像管这个牲畜受伤，这个被击打，讲到这个他们管生育啊或是管爱情的神啊，身上起泡长疮，讲到他们各样医病的神等等。那我在这边这个表格里面，弟兄姊妹会注意到前三种摘完了以后，我们画了两条线啊，然后第六个摘后中间的三种摘完画了两条线，最后的三个摘完画了两条线。因为这个灾基本上分成三大类，等于四类啊。第一类的是头三个灾，它是重在搅扰跟骚扰，像水变成血很不方便啊，是一个很大的 disturb， 很大的 inconvenience。青蛙跑到房间里面来，发现到处都是啊，又脏又乱啊，这是一个搅扰，一个不舒服。像湿灾啊，这个跳来跳去啦，这个这都是讲到搅扰。就是等于神在这里要让他们认识，就是你们原来所敬拜所求靠的对象，今天反而成为搅扰你们，叫你们失去安息的原因。我想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把股票当作你的这个偷偷的偶像在那里敬拜，一天到晚这个忙着去弄股票，弄这个，你觉得那是叫你丰富、叫你有依靠的一个东西，还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会发现那是最搅扰你、让你最失去安息的地方。从前我这个以前股票还没有这么流行，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一个大概十年前啊，有一个 fashion manager， 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面，那时候电脑、internet 都还没这么发达的时候，他就接了一个什么机器，然后几条天线连在他的墙壁上，他每天到办公室就马上可以有所有股票的资料啊。在办公室里面也在忙这些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呢，你早上也想，晚上也想，天天想，然后等到只要经济一出问题，你就发现它对你造成一个昼夜失眠的原因了啊，它就搅扰你。很多的东西都会这个样子，就神就让他看见说，你所崇拜、你所追求、你以为可以依靠的、可以给你带来幸福的事，神要叫它成为我们的搅扰。神击打这个，你们所拜的神，今天没有一个可以保护你们。那第二个。第二批的三灾啊，四五六啊，就重在肉身里面产生痛苦、死亡或是疾病。那这种苍蝇连在牲畜、连在人的身上，它吸血，你全身不舒服，甚至有传染的病在你的身上啊。那像这种牲畜被击打，讲到死亡啊，身上长包、长疮，长到肉身的痛苦、疾病，这一个是一个更深的一个审判。这神的审判是一环一环的在这里加重。然后为了要抵挡，让这个世界真的能够让神的百姓去，让神儿女心中那个偶像的地位、偶像的权力能够被神一次又一次的抵挡，能够偶像能够怎样倾倒，甚至绝迹，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在第二个循环是讲到一个更直接的伤害啊，造成我们受苦、受伤害的原因。那以前我们也曾经帮过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祷告，他们家人帮他们去庙里面求的那些福牌啊，认为可以给他们带来祝福啊，带来平安，就是那个东西其实搅扰他们，让他们晚上常常做噩梦啊，甚至身上产生疾病，产生一些各样仇敌的咒诅在他们的身上啊。弟兄姊妹，我们以为他可以保护我们，可以给我们怎么样的，其实很多的时候造成我们痛苦，造成我们的伤害。所以当我们奉主的名把那些东西烧掉的时候，发现他们睡觉就睡好了，发现有些那个疾病就过去了，有些难处过去了。那今天的这样子的见证我们听了很多啊，我们周围也碰到过人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击打偶像，让我们从神以外的依靠能够越来越转向独一的真神。那第三个循环的灾害是重在大自然的灾害啊，像鞭炮、蝗虫。你知道这个蝗虫，他们说每一平方英里啊， 这个蝗虫大概有2亿只。他们曾经在历史上说过，地球上曾经有一次出现了800亿只的这个蝗虫啊，那个伤害。那你知道这个蝗灾一来的时候，那真的是不得了。我们常常形容这个家里面来了一只蝗虫，把家里面的冰箱、厨子里面东西通通吃光了，那是小蝗虫，不过把你厨房吃掉而已。这个蝗虫真来的时候，所有的绿叶、这个生命通通被它吃掉了，皮也扒掉。你去读约珥书啊，那个蝗虫像军队一样，那是很可怕的事情。那这个讲到大自然天灾、黑暗之灾，那这些灾，你也许会说，埃及神不做也会发生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神降灾，神亲自在这里降了这几个灾，都跟他们平常的天然灾害不能相比，那个程度、跟那个范围、跟那个性质、目的，通通不一样。所以这几次的灾是很可怕的灾啊！那讲到那个大自然的灾害，那这个时候所击打他们的神是埃及人，甚至神百姓心中那个更有分量的神。你知道，人拜神是有大神跟小神的。有一些不太重要的就给他吃香蕉就好了，有些神比较伟大去买那个进口苹果去供他，对不对？这个在人的心中里面，这个神还是有大有小的。那这边第三个循环所击打的啊，都是天管天空管收成，或是太阳神，或是众星神。太阳神是他们埃及人拜的最大的一个神，神在这里击打他。你们认为的太阳神让全地黑暗，黑暗到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那个黑暗像一个活的东西，你可以摸得着的，因为那黑暗很可怕的。他们这个时候才知道，我所信的太阳神，最伟大的神也不能帮助我，因为这边有一个 Almighty God， 一个独一的神。所以这个击打这几个降珠灾啊，我们说过，一方面是为的是要在这里击打这个仇敌的权势，击打偶像的力量，为了要叫神的百姓能够从这些仇敌的辖境里面得到释放，就是也显明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那位 True God， 而且是那位全能的神。而另外一方面呢，神也是借着这几个灾害降临啊，在这里显明，在这里暴露这些偶像的本质和他们的无能，叫神的百姓能够真正抛弃偶像。那个转向是两面的，所以神如果不把偶像显明给我们看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对偶像有许多的憧憬，而当神显明、神击打了以后，我们才了解。这诗歌175首，我刚刚举的那个诗歌，我们常常在主以外偷偷吝啬偶像啊，暗中心变也不告诉半点，直到有一天呢，我们所拜的偶像倾倒绝迹，不禁悲从中来，然后我们才重新转向神。因为这是我们的故事啊，好像常常有偶像，常常有偶像，然后神为我们击打了以后，那我们看见那个偶像不可靠，那个偶像反而伤了我们，那个偶像反而在这里破坏我们，我们的心感上升。但是过了一阵子，我们又偷偷又有新的偶像，所以一路上神在这里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神显明，神击打，神除去，而让我们的心感上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这个主以外的贪爱不仅仅叫我们愁苦，也常常是拦阻我们得到更大的祝福，或者更深被神使用主要的原因。所以神必须要把这十灾降完以后，这个偶像从我们身上脱掉了，偶像不再捆绑我们，我们才能够自由的出来。所以我们早上唱诗歌101首唱得很凄惨啊，那主耶稣释放我，让我得到荣耀的释放，我们唱得一点不荣耀，那个睡觉瞌睡虫还在抓着我们，懒惰嘴巴还张不开，太多的捆绑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应该被释放，真的是荣耀的释放。那基督叫我们自由，一切的东西他都要打掉。那在这个表格的里面啊，我们知道了降灾的目的、降灾的性质，那另外这个降灾的过程啊，我们这边列了一些表，像有的时候神有警告，有的是没有警告就直接临到啊，我想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也要谨慎啊。那很多的时候，神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马上知道怎么回事，因为神警告过我们，对不对？你说该傻，我们不傻，硬是要做，硬是要弄，结果神就让你啊一下损失很多钱，或者啊一下子摔了一个大跤。我们里面其实不要人说什么，你们马上知道就是神的事，因为神警告过我们。Sometimes 呢，有一些管教突然临到我们，好像没有警告就来， 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安静去回想的话，它背后一定有原因的。所以你看到每一次有警告，差不多前面都有过两次神已经警告过了。所以当你真回想的时候，你一般都可以找出我们对神管教的原因，决定不要在被管教的时候只是白白挨打受苦，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说管孩子要及时啊，他不乖，在别人家在客人面前赖皮，你觉得你不能管他，不好意思管他，回家再说。你回家他早就忘记他犯了什么错了，怎么人家当场把他带到旁边去把他处理一下。或是你不处理，回到家他都已经忘记了，你说你就给我站墙角，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如果你再不告诉他，他更不知道。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管教神，常常都是警告又警告，劝诫又劝诫，不听的时候神就手就下来了。下来两次还不听，有一次神不警告就直接来了，因为太不像样了。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法老的反应啊，讲到当神在这里要释放我们，要拯救我的时候，那法老的反应其实也常常，我们也可以把它也要去读到仇敌在我们身上不肯让我们自由的来侍奉神的一个写照啊。那这样子去读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都可以读得出来啊。那我们先讲这个法老的刚硬啊。那刚开始在降灾之前，我们刚才读的第五章第二节，这个法老根本是嘲笑羞辱神的。他说：“耶和华是谁？他凭什么叫我把以色列人让他们去？”他说：“我不认识他，我也不会让他们去。”这个刚刚开始他对人的态度简直是目中无神啊，真的是太不把神放在眼里面。然后呢，神开始降第一个灾水变水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法老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当回事。然后底下呢，当神继续降灾，挖灾湿灾都下来，到最后这个到了第八章啊，这个要降这个苍蝇这个灾害的时候，我想我们看一下啊，法老开始了第一次的妥协。第八章二十五节，他的法老招了摩西亚人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这是他第一次的妥协。如果你们要侍奉神，可以就在这里侍奉。弟兄姊妹，这是叫我们的侍奉，或者叫神的百姓，跟世人好像没有什么分别。我们仍然混杂在他们的中间，我们仍然受他们的影响。就跟很多人信了耶稣，他说：“哎呀，我心里信就好了，我不需要受浸。哎呀，我心里面信就好了，我何必去聚会呢？啊，信仰不是重在心灵跟诚实吗？所以不需要了啊。”所以他们外面就没有任何的分别，还是在世界里面。那第二个二十八节，法老第二次的妥协啊，这个摩西，我们看见这个法老的妥协也是因为摩西的坚持，摩西在主的面前的战术啊。二十八节他说：“只是你们不要走得很远。”他说：“你们可以去旷野，但是不要走太远。”换句话说，仍然在他的控制和影响的范围里面啊。就像有些人信了耶稣，就有人会劝他说：“哎呀，你信耶稣可以了，不要信那么迷了啊。一个礼拜最多礼拜天去做个礼拜就好了，干嘛礼拜五也去，礼拜二祷告会也去，在家居然还要读经啊，干嘛浪费这么多时间？礼拜天就天天到就好了啊，这个有个信仰，有个寄托就可以了啊。”就是今天这个叫做不要走太远，不要走太远。信主也就好了，干嘛这个有人受不了说你信耶稣就好，干嘛要奉献呢？这个全家都不够用了，干嘛要奉献呢？你叫我们都不要走太远啊，就是只要信就好了，天国门票有就够了，这样就好了，这叫做不要走太远啊。这是第二次的妥协。但是你发现啊，这样子的妥协，那个每一次神降完灾，灾害一出去，法老就马上变回应心，不可能真正安心。那个法老讲到外面仇敌的权势，那个法老也讲到世界在我们心中的力量。当你用这样子的妥协的态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只要难处过去，你马上就依然固我，心里面对神还是硬的。所以第三次的妥协啊， 是在这个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第十章第十一节，就是降蝗虫灾的时候啊，十一节，他说你们不可以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的。这是第三次的可惜啊，就是你们不可以都去，只要壮年人去。换句话是妇人、孩子跟牲畜通通留下来。就是等于法老让步又再让步，让步到最后就说 OK， 你们要爱主，那些爱主的人你自己去爱主就好，你不要去影响别人。你要爱主，你一个人爱就好了，你不要去影响别人啊。所以仇敌呢是不让我们啊能够带着全家爱主，也不让我们愿意传福音给别人，也不让我们这个人在面前有属灵的影响力。但是你自己一个人爱主就好了，你不要去影响别人。你看你的太太跟孩子天天喜欢看电视，你让他天天看电视就好了，干嘛带他去聚会呢？那个每次还要吵架，对不对？带他们来聚会多难啊！何必去拖着他们来省得家中？或者我们的小孩子不肯读经啊，我们在家庭里面怎么样子能够带着全家来侍奉神的爱心？神的心意是至于我和我的全家都应该侍奉神。所以法老在这里，一方面叫这些爱主的人，你们自己爱就好了，不要花功夫在别人身上。但是另外背后的诡计，他是要断绝神家属灵的后代。你们这些少年人爱神，自己去爱神就好了，不要带你的家人，不要带你的孩子去爱。这孩子还是在世界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这节圣经我们可以好好用来提醒一些弟兄姊妹，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啊，有很多人真的力量只花在神家，却不花在教育孩子的身上。我们也需要平衡啊，不要只有一个人爱主，回到家里面这个家庭的生活随便他们怎么样，我们一定要为了家人祷告，来让全家都能够爱神，大人孩子都能够被带到神的面前来。最后一次的妥协是在第十章第二十四节，他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来，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这是法老又是一个更深层的让步了啊，准我们等我们出来，但是他却剥夺了我们侍奉的能力。那这一般的牛羊不是神儿女们的财产而已，这一般的牛羊是神要带他们去侍奉的时候，因为没有牛羊，神的儿女们根本没办法侍奉。第一个没有血，罪不得到赦免，谁可以来侍奉？没有这些祭牲，你怎么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献各样的祭，各样洁净之物？这法老的诡计啊！你要去你去，但是剥夺出去啊，不让我们有侍奉的机会和能力。所以我们这样看见法老在这里几次的这个东西的时候，神就一直降灾，一直降灾，一直降灾。神是一个不妥协的神啊，你法老会妥协，但是神永远不妥协。所以一直到最后，神降末世之灾，这个逾越节啊，神把神的百姓整个释放，整个拯救出来啊。到了第十灾，虽然有一些的书上是说是为了击打生育了繁殖保护他们的神，你看看连他们的孩子都没办法保护生下来的孩子也没办法保全，好像是为了击打这个神。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从神也击打我们心中的偶像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击杀长子说到神在这里摸我们的子孙命，摸我们最爱的，没有一个这个爱超过我们对自己的爱。长子说到从我所出啊，他真的是我生命的代表，真的是从我里面所出来的，真的是我整个的心所最爱的，整个都是从我里面出来的。那弟兄姊妹，那这个东西神一击杀的时候，整个偶像的力量，整个的盼望，整个的一切通通瓦解啊！所以这个时候，神的百姓，这个法老的反应就是催促他们离开。今天神在我们心中，不管是钱财，不管是情感，不管是地上的名利，不管是神以外任何的贪求，弟兄姊妹，主借的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主在这里制作，主在这里显明，主在这里击打，目的是神为了要救我们出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救出来就是神降灾很重要的目的啊，是为了把我们今天降灾的目的，第一个讲到是击打世界的权势， 为了释放神的百姓啊。第二个击打的目的是在这里分别神的百姓啊，把他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也从神的审判里面分别出来。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多交通，弟兄姊妹，从这十个灾里面，你都可以看见神在那里降灾，但是神的百姓却没有让这灾临到，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西结这几章，对不对？神本来也要降灾，但是神却怜悯他们，没有做这件事。所以灾下来，明明是冰炮下来，但是呢，只打埃及，神百姓没事情。牲畜死，只有埃及人死，神百姓不死。黑暗临到的时候，全地都黑暗，但是以色列家中却有光。你就发现每一个灾下来，神都把神的百姓扫除了。所以当末后之灾来的时候，神的百姓在逾越节躲在那个房间里面，神怎么样的 pass over 神的百姓，都讲到神在这里保持神的百姓。这个约书亚记更特别啊，在约书亚记第十章讲到这个约书亚跟十个王征战的时候，十个王在那里逃跑，神就降下冰炮，记不记得？然后神的百姓追杀他们，然后圣经上说这个仇敌被冰炮打死的比被神百姓杀死的还要多。我读到那段圣经，我就真的佩服神啊！这好像神从天上拿一个机关枪一样，但是每一枪打的都是坏人，都打不到神百姓。神降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管理里面，同样的冰炮在降在神百姓正在追杀死亡正在那厮杀的里面，但是冰炮下来却只打敌人不打神。这真的是神很奇妙的工作啊！弟兄姊妹，所以神在这里分别，一方面讲到把我们从世界从偶像里面分别出来，另外一方面神也是在这里安慰坚固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特特招出来，被神所保守，被神所保护，神所爱的一份生命，这样去坚固神百姓的信心，让他们可以起来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今天神在这里击打我们身上的偶像啊，我要除去我们对主以外的敬拜。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用一个积极的态度，知道神是爱我的。若不是神在这里击打拯救，这些东西捆绑我们，让我们不能自由。而在这一切的击打神的审判的里面，我们都看见神怜悯的手在这里。所以我们去读到这个神降给埃及的时候，也不是全然毁灭性的，神都给他们机会。例如说神常常先警告，例如说神也给他们在审判中的一条出路，例如说你们只要把田野的牲畜啊带进房间的话就没事，凡是在田野的牲畜就要被冰炮打死。那弟兄姊妹，如果外邦人埃及人他们也相信神的话，把牲畜带进来的话就没事，他们如果不相信神的话，他们就遭殃。还有一个非常宝贝的一节圣经啊，这个是在这个第九章啊，第九章神降冰雹的时候，我们请看31节，好像我们快要结束了，我们读完这边就差不多。31节，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你发现神在审判的时候，他还是怜悯为怀。神虽然降灾给法老，其实在神每一个灾的里面，神都给法老机会，给他悔改的机会。神还是爱他，不是？神还是有怜悯的啊！我不是说神怎么爱他，我是说神在这边永远把机会留给这帮外邦人，让他们能够因着信神，能够来相信的话，那就可以得保全啊！就连神在审判的里面，神还是以怜悯为怀，没有让所有的麦全部被毁坏，让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你看神在这里击打了小麦和粗，还击打了大麦和麻，但是小麦和粗麦却没有被击打。你处处可以体会到他是怜悯和审判在这里制作，在这里工作。好，所以我想举个灾，大家基本上知道它的目的，知道它的性质，而从它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许多许多。而整个的目的是为了让神的百姓去，能够真正的来承受美地，也能够真正的去，能够来侍奉神啊。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个荣耀释放的工作。逾越节跟出埃及，我想我今天就不讲了，我下一次只要花几分钟，稍微交流一下就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今天所有交通的啊，这个是法老的新纲目啊，对不起啊。姊妹刚才问的问题说，九十十一章都提到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那到底怎么解释啊？我想这里的圣经啊，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到第十四章，神在这里开始降灾审判他们的时候啊，记载了将近二十次法老的心刚硬，那其中有九次讲到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啊，他不止那几次，九次啊。那么另外有九次呢，就是形容到法老的心刚硬啊，所以我至少我自己找的，我想可能还有更多，我目前找到的大概就是十八九次的记载。那法老的心刚硬，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啊，看第四章，第四章二十一节，这是第一次记载到说神使他的心刚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我们请注意到中文的那个或，我要使他的心刚硬的那个使啊，他说或作任凭，然后他说下同，换句话说这里是使他的心刚硬啊，原来的意思是说任凭他刚硬，所以绝对不会说法老原来是一个心软的，但是神却为了要行大能，为了要拯救百姓，所以神就牺牲法老，让他的心一下子变硬啊啊！为了要让神里做一些大事，神绝对不会这么做，而是说法老他原本就是刚硬，神就任凭他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说，所有堕落的人心其实都是刚硬，所有堕落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站在一个受咒诅被审判的地位。所以今天人的心能够变软，那是因为神怜悯，因为神的救恩。所以人刚硬是正常的，人本来就是刚硬。所以神容让法老的心刚硬，说到神就是他刚硬，神就是让他继续刚硬。那么你说神有没有试着要让他软？其实我们已经读了这么多的地方，神给了他多少的机会，连那些行法术的，当他们不能行的时候，他们后来大臣法术术师都建议法老说，你要让整个国家毁了吗？你最好听他的，他还是不听。神甚至在这里降灾的时候心行怜悯，让麻和大麦被击打，但是小麦跟燕出麦没有被击打，他还是不能洗去神的怜悯，他还是要刚硬。所以法老决定要为他自己的刚硬负绝对的责任，那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啊，罗马书第九章特别讲到这一节，他说十七节，他说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里都是讲到说人原本就是刚硬的，但是当神今天容让他的时候，他就这一辈子就是一直就是刚硬下去了。如果你们有兴趣去看这几节圣经的话，神任凭啊，或者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几次啊，是记载在第四章二十一节，第七章第三节，第九章十二节，第十章第一、第二十、第二十七节，还有十一章第十节。跟十四章第四节跟第八节，那么记载到法老自己的心刚硬呢，有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二十节，跟八章十五节、十九节、三十二节，还有第九章七节、三十四节跟三十五节。所以有人讲了一个比喻很好啊，他说同样是太阳，他把他的光跟热照在这个地上，一块泥巴跟一块蜡却有完全不同的反应。泥巴被它照越照越硬，蜡被它照越来越软。同样的，当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临到人的时候，人也有两种的反应。 有的人向着神，对神的怜悯而糟蹋神的恩典，他反而对神更硬。有的人在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的底下，他的心被折服，他向神柔软。所以神不是没有向法老施恩，神也不是没有给法老机会，但是法老的心却越来越硬。还有没有问题？这我只是根据事实把它给整理出来啊。对不起，那个弟兄问的问题是说，在这边用杖不用杖，因为前三个灾圣经上记载是亚伦在这里生杖，所以灾害临到。那么中间的三个灾没有用到杖啊。那么后面的三个灾变成摩西生杖，那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面？跟灾害的本身有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个人的体会啊。那当然，因为当初摩西他一直找理由不肯去啊，所以神兴起亚伦跟他同工。所以呢，因为摩西他自己，我觉得他整个信心的恢复跟被神使用的那个readiness 还不够。神借着亚伦在这里，一方面行神迹，一方面也兼顾了摩西的信心。但是其实真正的权柄是在摩西的身上，因为神在前面就已经说过，我是立亚伦做你的口，但是呢，他做你的神啊。所以神的权柄其实真正神使用的是使用摩西，如果没有摩西，光靠亚伦，整个神的百姓就完蛋了，拜金流毒，什么事情都出事情。所以摩西是神多年制作，我们看见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跟预备，但是我们没有看见神在亚伦身上的预备。所以真正的权柄跟神要用的器皿是在摩西的身上。所以到了后面，这个杖就变成在摩西的手中啊。所以你看这个击打磐石，磐石发出活水来，或是摩西跟神的百姓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一举手，耶稣亚在底下就得胜；摩西手一放下来，百姓就失败。就讲到那个权柄都在摩西的身上，亚伦跟户珥不过在这里帮助他、扶着他、撑着他的手，让他能够继续举起来。所以权柄其实还是在摩西的身上啊。所以我个人里面觉得说，我只是把事实整理出来，但是背后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意义在？我想大家只是个人的领受的问题。那像这几个中间，像这个银灾跟树翼之灾啊，因为并没有需要借助任何的事情，神就直接把苍蝇拆来，把这个树翼带来，所以没有要用到杖。那么第六个讲到那个起泡长疮啊，虽然没有用到杖，但是神却叫摩西跟亚伦他们取了几捧炉灰，然后在法老的面前上天一扬起来以后，那个灰尘下来以后就成为长泡长疮，所以这边没有需要要用到杖。那么这两个都是神直接就让它发生的。那像冰泡这些东西的话，神让摩西举起杖来，讲到那个一个权柄啊，一个在信心里面为神执掌权柄啊，上天举杖，那么神就做事。那这其实也是今天教会在地上很重要的一个权柄啊，到底能不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而让教会在主的面前真有权柄，能够向天祷告啊！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神，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释放的神，在天上就释放。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信息，我们特别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整个的救赎，或是神旨意的往前，或者神救恩更多的临到，都跟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到神有没有得到何用的器皿发生关系。就是在我们个人身上是这样，家庭、教会跟整个全地都是同样的原则啊。那另外就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显大能，要释放我们，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再换一首唱，好了，唱一百首啊，我们能够唱得荣耀一点，好吧？
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想我们今天开始出来几句第三讲。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神在这里要救赎他的百姓啊，几件重要的事情啊，一方面是借着神在这里得着了 何用的器皿啊，光为了这一件事情，神是要花年年月月日日的功夫啊。神在这里预备摩西，在这里装备他，在这里预备好他，让他能够成为神使用的器皿，在这里来完成神的旨意。那第二方面，我们讲到是大能的作为，说到神亲自降灾，借着他的大能的工作，让神的百姓可以从法老的辖制底下被释放出来。那我想我们上帝已经把整个降灾的过程跟弟兄姊妹基本上都讲过啊，而且我们也做了那个图表，所以大家可以当作参考。那我们发现法老的刚硬，他一次又一次的在这里没有汲取教训，不是说神的管教让他他没有尝到苦头，而是他实在心里面舍不得放弃这么好的一般可以让他来利用的器皿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要从世界离开的时候，你要知道世界的王他舍不得我们走的啊，那个都是精英，都是世界的精华。那神的儿女们在世界里面公司地上的人没有人不喜欢的啊。所以我们想要真要离开这个世界，说我要出来服侍主，你试试看世界会用各样的方法想把我们给留下来的。所以我想降灾，整个降灾的一个过程目的我们基本上都交通了啊。所以就着历史的事实来说，这十次的降灾是讲到神击打法老和法老本人，和法老法老本人和他所代表的这个埃及啊，讲到神在这里彰显他的大能，在这里释放他的百姓。那么就着预表来说的话，就不光只是指的那个时候的法老了啊，就是指的预表这个世界之王撒旦，神怎么样子击打得胜的撒旦，而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神的百姓可以蒙受祝福，就是就着预表来说。就着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说的话，就特别讲到神在我们心中啊，神在这里除去各种的偶像，在我们的里面神在这里击打一切神以外的贪爱和敬拜为的是让我们能够真心的转向神，我们能够很自由而且很甘心的来侍奉他。所以就着历史，就着预表，就着我们的经历，我们都知道这段的故事是那么生动，那么实在。讲到法老几次的妥协，从他刚开始根本不放在心上，到最后要求他们说你们可以祭祀，但是住在这里就好，然后呢再妥协就你们可以去祭祀，但是请你们不要走得太远。然后呢摩西因为在主的面前他一直的坚持他在主的面前不妥协所以法老只好一步一步的让步。那接着就说只准你们壮年人去但是妇人跟孩子要留下来，那摩西仍然不准到了最后他说妇人孩子可以同去，但是羊群牛群要留下来摩西讲了这么好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些人一群都不留给你这世界不能够分份完全为了神，就是讲到那么雄壮，那么勇敢，而且那么绝对的一个归向神的一个宣告，我和我的全家都侍奉神，连我所有的也都是为了神，我连一旗都不给你这个牲畜的一根旗子都不给你就讲到他对神的绝对，那个奉献，那个属神的绝对，在摩西的身上，我想我们看见非常宝贵的一个榜样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也在这里释放我们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法老在我们里面还不放我们走，神在我们身上就还有一个更深的工作。神从来不甘心叫人受苦，但是如果有谁要来拦住神的旨意，有谁在这里轻视或是不珍惜神在这里把他的福分把他的心意通行出来，弟兄姊妹，那另一个阻挡的人他就是在阻挡神，那么神要直接做工在他的身上。那今天我们在讲到第三个神怎么样子来释放他的百姓，来救赎他的百姓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逾越节虽然从这个降灾的过程来说它是第十灾但是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不仅仅只是为了法老，为了击打仇敌的权势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它是指的基督的救赎。我想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得这么清楚，逾越节预表到基督为我们被杀，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他为我们被挂，为我们被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讲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是在讲到神怎么样借着羔羊被杀，使神的百姓从神的审判底下得蒙救赎。 这是很重要的事。我希望我们现在翻到十二章好不好，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逾越 Passover 啊，就是越过我们，就是那个面命的使者或者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从我们身上越过去，不临到我们啊，就是整个逾越的意思。所以他的逾越节的意义就讲到圣洁无瑕疵神的羔羊，他为着我罪人被杀，流血为人赎罪，然后为着使神公义的要求被满足，而让神的审判得以越过我们，这是逾越的意思 Passover。 再讲一次啊，讲到借着圣洁无瑕疵神的羔羊为着罪人被杀，流血为人赎罪，使得神公义的要求被满足，神的审判得以越过。这是整个逾越节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那逾越节的要求，我想我们从十二章，每一个人都应该至少可以读出大概将近十个重点啊。这个，我想我们稍微认真一点，我们花点功夫去看的话，你至少可以从里面找出十个重点出来的啊。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看，但是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在家已经读过，我们要不要试着走走看，有没有人愿意走内，愿意这个讲个一个两个，我们来看看把它走过去，好不好？从十二章，我们最好从前面开始走过来。那走到哪一个点，我就讲哪个点。那弟兄姐妹不讲的，我就不讲哈。那很公平啊，大家来看。怎么了？都没有讲了。一家一只啊，那这个是讲到说神的救赎救恩的意，这个心意是全家得救。这个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可以看得到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全家得救的。还有呢，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啊，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讲到逾越，我们蒙救赎，是我们整个人生一个新的境界，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年日啊，在主的面前啊，非常好。还有没有啊？这个很重要啊，无残疾，讲到是无瑕疵的啊，那这个决定不可以有任何的残疾，所以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为我们赎罪，除了神的儿子。还有呢，那一岁的公羊羔特别讲到他的新鲜，他的纯洁啊，他从来还没有为了任何其他的用途啊，或是没有老旧，讲到他那个整个心，这个青春活力，他的力量都是为了这件事情。那基督来，他整个的心就是为了神的旨意啊，他是那样子的向着神。还有没有？对，血要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啊，讲到这是血成为我们的遮盖，好让神的审判面临的天使一看见这血就越过啊，就 pass over 啊。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啊基督宝血啊，这个逾越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血啊，讲到血要涂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面，但请弟兄姊妹注意到，不可以涂在门槛上啊。换句话说，主的宝血不是给我们践踏的，整个宝血就是用墨字形涂上去，但是底下没有。这血不是让我们任意践踏的，血是那么 precious， 是给神看的啊！啊，另外涂在这个门框、门楣上，那特别说到宝血是给神看的，就是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被仇敌控告，对不对？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了主，我们常常有控告的感觉。但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支持宝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宝血不是让你感觉到主赦免你的，你才被赦免，血是给神看的。所以当神一看见这个血，神就越过去了。这就是我们能够胜过仇敌控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我们讲宝血，我们一定讲到控告，对不对？而怎么样能够胜过控告？因为血很重要的因素是给神看的。 所以当神一看见这个血，神就 pass over。 还有没有？对，以吃羊羔的肉啊，那我想在这边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啊，我们必须在基督里面，我们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要躲藏在基督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神给我们的一个要求。那另外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干什么？我们就在这里享受基督啊，羔羊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来源，羔羊成为我们的享受啊，我们在这里接着吃它喝它，我们能够与它联合。还有没有啊？对对，这里还有讲到无酵饼跟苦菜，对不对？谢谢。那无酵饼讲到无罪啊，这个我想我们读到新约教就讲到错误的教训或是罪，特别讲到这两样的东西啊。那在这里吃无酵饼，说到我们接受了羔羊的救赎，我们就应该过无罪的生活。而且这个无酵饼不是当月吃而已啊，你要知道无酵节是跟月节是连在一起的，月节一天就结束了，但是无酵节只有七天啊。说到在主面前要过完全无罪的生活，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他不是说只有罪得了赦免就没事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有一个分别为圣，愿意过一个无酵无罪的生活。所以如果有人攻击我们基督徒说，你看你们信的耶稣好像就可以上天堂，行为还这样乱七八糟，那弟兄姊妹，那有可能一个就是这个弟兄他真的亏欠了主啊，那一个就是他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认识保守救赎的人，他一定在主的面前有个信愿，他要过无酵的生活，脱离罪。所以当月吃月节的时候，就必须连无酵饼一同吃啊。那苦菜，这个苦就是讲到我们要神的百姓纪念他们当初在罪恶在世界辖制下那个受苦的情形啊，而让他们能够存着感恩的心在这里享受主。那个苦让他们想起，或者要提醒他们，当他们这一天晚上吃的时候啊，因为是正好发生啊。但是这个逾越节的定律是为了历代子孙，也是为了我们今天生儿女们。所以当我们在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这里感谢主，因为我们从前是怎样的人，对不对？你常常会听到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是劳苦愁烦没有安息，这都想到我们过去不认识主之前那种苦的情形啊。我们借着吃主喝主，我们这些苦反而成为我们感恩的原因，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主了。还有没有？要用火烤啊，不可以吃生的，不可以吃水煮的啊，要用火烤着吃啊。那这里特别讲到这个羔羊是被神愤怒、神的公义的审判啊，圣洁的火啊，这个。试炼过的啊，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的自己，他为我们承受了神公义的审判啊，承受了圣洁的火的焚烧一样，所以他是最好的，让我们来吃啊。那么生的跟煮的，那么这个有很多的解释啊，不是很不容易的解释啊。那有的人是说，这是因为外邦人的拜外邦神的一种的习俗，所以神不要他的百姓去做。那么你如果要现在从灵异方面来讲的话，那有人讲到生的啊，就是把耶稣只是当作一个好人就是了啊，他并不是神的羔羊，他就是一个好好人，就是一个伟大的人啊，我们把他当作历史上的一个伟人来接受他啊，就像人家讲到耶稣就讲博爱，其实他就是博爱啊，一个很伟大的人，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并不否认，这并不承认他的信道，也不承认，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就是了啊，那叫做生的接受耶稣。或者谁有的呢，就是最多只是承认耶稣也是一个殉道者，为着一个理想，为着一个目标，他殉道了。但是这不承认他是接受了替世人审判，承受了神的愤怒，被神圣洁的火所烧所烤的。讲到并不承认他是神的羔羊，或是为了救赎人类百姓罪恶的那一个羔羊。啊，所以这是一个参考的解释，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就是了啊。还有没有？大家继续找。太好了哈，对，要观察四天，对不对？无残疾的羔羊，那么要留到本月四号，所以从本月十号就要挑出来，一直到十四号才宰杀。这个正好发生在基督的身上。当基督这个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你会发现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老、百姓，这个罗马兵丁，从各种的角度在这里这个挑战耶稣啊，在这里找耶稣的毛病，想要在这里好像找出一点什么瑕疵，但是找不出来。所以耶稣当着耶稣被抓之后，他有六次受审啊，三次在祭司长、文士这些官长的面，三次在罗马这个比拉多的面前，在这个希律王的面前，他们从他身上找不出罪来，他是一个无瑕疵的羔羊，那非常非常好的一点啊。还有没有？不可以留到早晨啊！这是讲到说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必须整个接受啊。然后呢，在主的面前啊，这个说到这样。就是我们接受的基督是一个完整的基督，而我们不可以把它剩下来，不可以把它留下来。所以我们经常拨饼就剩下的，就请服侍饼杯的弟兄们一定要把它用尽啊，绝对不可以留下来啊。我们基督必须被我们完整的接受，虽然我们的肚量可能不够啊，或者小，那么我们可以跟众人一同，但是绝对不可以糟蹋啊，做到不可以糟蹋。好，在这边讲到吃的时候的讲究，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啊！因为这里是讲到我们这是一个在地上寄居客旅的，我们前面有当走的路，有当面临的真正要在我们的眼前啊！所以我们吃主喝主，就是让我们重生得救，让我们享受基督，让我们得到力量，但是目的都不是只是光只是为了我们的享受啊！前面神为我们命定了一条他给我们所预备好的道路，我们要起来走路的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开始，七日的第一日，也是复活的早晨，我们跟神的儿女们一同拨饼纪念主，在这里吃足喝足享受它，实在是很美的一件事。而当我们得到了力量以后，也是我们一个礼拜的开头，我们就整个人被更新，为着我们要开始以前面有一个礼拜的路我们要来走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我们当尽的生活啊，有当过的生活，当尽的本分，我们当活出来的见证啊，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所以我们很鼓励弟兄姊妹能够来拨饼，这个逾越节每一个点让我们更知道想怎样来拨饼纪念主。还有没有啊，弟兄姊妹？好，就想到我们预备好，好，那我们翻过来十二章的四十三节啊。这里讲到外邦人都不可以吃啊，但是用银子买的奴仆，说到被赎回的人，或是受了割礼的人，被十字架工作过的人，那么他们可以吃。那么寄居的和雇工都不可以吃啊。然后四十六节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以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那这是另外的要求。好，那么逾越节在这里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要注意的哈，就是除了无酵节，七日的无酵节，说到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过完全无罪的生活，那另外在这里在二十二节特别讲到牛膝草，那么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我记得我有一次讲到从墙上的牛膝草直到黎巴嫩的香柏树啊，这个牛膝草特别讲到我们的信心啊，那么这个信心让我们能够来沾，能够来支持神的宝血，支持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啊。那另外一方面，牛膝草是为了赏啊，为了在这里传递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啊。在牛膝草在圣经上用到的时候，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动词，一个叫做沾啊。牛膝草是一种很细小的植物啊，虽然渺小啊，是想到我们信心虽然小，但是确切让我们跟神的 divine power， 跟神的一个神圣的恩典、神圣的能力相接触啊。我们可以来碰主的宝血，可以来碰主的耶稣啊，可以碰主的这个应许，这个沾啊，这个讲到牛膝草。那另外呢，它说到撒。那些不洁净的人，这个民数记立位记都讲到，用这个牛灰啊， 那么跟洁净的水，然后祭司沾在这个水里面，就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那叫做把神的医治、把神的赦免、神的洁净、神的恩典能够传递给别人。想到都是借着那个微小渺小的圣心啊，当我们真相信的时候，可以成就大事。一方面叫我们承受主恩，一方面叫我们传递主恩。好，所以这是神救赎百姓的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啊，借羔羊这个逾越节，让我们脱离神的审判啊。那么第四个点，在这里讲到真正的出埃及啊，那弟兄姊妹，很多神的儿女们有逾越节的经历，他们重生得救了，我们接受了保险，也享受过一点基督，也在主的面前似乎过了一点无罪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不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啊，在经历上面都出了埃及。出埃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逾越节神做的，羔羊为我们被杀，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信心的里面沾血涂在门楣，我们在房内吃它喝它。那弟兄姊妹，出埃及讲到我们愿意切下所有的啊，我们愿意离开了我们多年所熟悉的环境，我们在主的面前因信来走一条我们未曾走过的道路，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前途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愿意脱离这个世界和世界上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捆绑。那这一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但是神在这里，神要拯救神的百姓。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羊羔，从神的审判底下脱离出来以后，神要叫他们从埃及世界的辖制底下也得到释放。所以逾越节跟出埃及这是两面的啊，因为讲到是从神的手上，这逾越节不是为了从世界的手下赎出来啊。就我们讲过，基督为我们流血救赎，是把我们从哪里赎出来？你们弟兄姊妹知道从哪里？从审判啊，很好啊。这个救赎出来是不是从仇敌的手下赎出来？不是啊，因为撒旦是非法的占有人类，撒旦是非法的在这里这个辖制人，所以神并不需要跟撒旦付赎价。所以千万不要讲说基督流宝血是为了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买赎回来，仇敌没有资格接受这个赎价。基督救赎我们，我们看一节啊，加拉太书第四章，就是救恩的真理。我想我们将来不管是福音组或是出信的弟兄姊妹，我们讲到不要讲错了，因为我们很容易照着我们的感觉觉得是基督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所以我们就救出来是对的啊，但是不是赎出来啊，就他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下这个释放出来救出来，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也讲到了啊，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但是第四章大概是第四章第四节，很好背啊，第四章四节，直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到，这个赎价是为了赎我们从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那么第三章十三节，同样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他是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看见了没有？所以基督救赎我们是叫我们脱离律法，不然他是赎我们，是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或者像刚才弟兄跟姊妹讲的，从神的审判底下把我们给救出来啊。所以逾越节的重点是讲到从神那边，从神公义的审判里面把我们给赎出来。那么出埃及是讲到我们把我们从世界之王，从世界的辖制底下把我们释放出来。那这两个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稍微注意到了啊。所以在这里讲到出埃及的时候，特别讲到神大能的作为啊。
带领神的百姓出来，那么借着云柱火柱的引领和保护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开始云柱火柱出现。那弟兄姊妹，从我们一重生得救以后，神给我们预备了一条新的道路，他不仅仅在羔羊里面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吃他喝他，能够跟他联合，得到了新的生命、新的地位啊，新的一个开始啊，一个属灵的年月的开始。他弟兄姊妹，神把一条新的道路给我们，而在这条新的道路，他不是撇下我们自己去摸索。而且你感谢主，当他们神的百姓一出埃及的时候，云柱火柱出现啊，说到神在这里亲自带领他们。这云柱火柱的第一层的意思讲到引领，讲到神在这里带领他的百姓。那么这个带领，一方面说到神在这里计划他百姓的道路，到底该走怎样的道路，到底该往哪里走啊？所以像我们十三章这边讲到说，他们明明从非利士人的道路比较近，但是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啊，因为怕他们遇见打仗的事情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走。也讲到说神在这里计划，也许是个说我见道路都经计划，对不对？这个我们要走的这条路，神都为我们量了又量，神在这里带领我们。那另外一方面说到神的主权啊，这个民族回顾这个讲到引导的时候，一方面说到神计划我们的道路，神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这是说到云柱火柱第一层的目的啊。那第二层的目的是在十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这里讲到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说到神云柱火柱在我们身上，在这里保护我们，当仇敌要来追赶、要来伤害、要来辖制神儿女的时候，云柱火柱在这里有一个保护的功用啊。所以当我们一上路的时候，云柱火柱的出现，它不仅仅在这里引导我们的道路，它也在这里保护我们一路上的行路的安全。那第三个也说到神同在的名证啊，所以我想我们在24节可以看得到，就是14章24节，好像到了城根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你发现其实云柱火柱就是讲到神的事情，神的同在。那有人讲说云柱是预表圣灵，火柱是预表啊主的话，那么其实云柱火柱根本就是一个啊，一个是白天看的时候像云柱，夜间的时候它成为火柱，在黑夜的时候它像火柱一样，它照亮了神的百姓。那么从那个角度的解释也未尝这个不能说不对，也是很好的解释啊。一方面讲到圣灵，一方面讲到主的话。那么在黑夜的时候，这个诗篇119篇讲到说，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这说到神的话语在我们黑夜的时候，在我们看不清的时候，他在这里引领我们走路。所以神的百姓不是晚上都一定安宁的，有的时候他们晚上也要走路啊。怎么能够走路呢？那个大的火柱，我们可以看见啊，整个地照的黑暗的时期像个光明的一样啊，火柱在那里带领神的百姓，而白天云柱在那里。所以当神的百姓看见云柱和火柱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同在的明证啊。这弟兄姊妹，我们走路的时候真是感谢主啊，我们应该看见耶和华的脚步随着我们啊，就是雅各在那里的时候啊，神的脚步随着他，也真是一个恩典，神跟我们同行啊。当然还有一节这个我们或许可以这么体会啊，讲到神云柱火柱一个体系的爱啊，就是在诗篇105篇39节啊，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好了。诗篇105篇39节，接着我们从38节读起。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所以39节讲到云柱跟火柱啊，
那在这里讲到这个白天的时候，他铺张云彩当遮盖。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还是什么，他交通说这个神赐下云柱当阳伞的，很可爱。他说这个在旷野走路，有时热得不得了，神这个云柱下来，这个整个覆盖神的百姓，也未尝不是，对不对？这是很甘甜的一种体会啊。那所以我说把它列在最后，讲到这个神体系的爱。啊，那个当神主要是在这里绝对的引导啊，他在这里带领我们，他保护我们，他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印证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不上路的时候，那这一切我们不太容易体会得到。当你真正蒙恩得救以后，你愿意开始起来，真正走主的道路，弟兄姊妹，你就经历到云柱火柱的宝贵啊！他真的是一路上按着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这里带领我们走一条属天的道路。另外一方面。在许多时候我们遭难的时候也真的是很大的遭难，但是云柱火柱其实在这里挡住，把两下分开来，埃及人给以色列人神分的这么清楚，谁在中间啊？当我们想到那个图画是真美，对不对？这边是以色列人，这边是埃及人，中间是谁？神，云柱火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常常晓得啊，我们跟任何人事物之间其实都应该让神去接，我们要在信心的里面看见这件事情，没有经过神不可能领导我。所以仇敌要来摸我们，就是摸主眼中的同人。神不许可这件事情，这些话语，这些遭遇不可能随便跨过神领导我们。而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在信心的里面有这样子的接受跟相信的时候，这种的难处对我们来说虽然仍然是难，在肉身里面我们不会说难处一点都不难，但是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有了信心。所以这是云柱火柱在这里带领啊。那第二件事情，他们就是过了红海，这个借着摩西的杖啊，向海一伸，整个红海分开了。这个哥林多，我跟你讲说，等下考大家的这个过红海又叫什么啊？过红海又叫什么？受浸啊，这是哪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我刚才就讲哥林多，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啊，讲到说从前百姓在云里海里受浸归到摩西，大家记不记得这节？他说我们的祖宗，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上，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到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以你讲的灵水是血是负的啊，不是蜜饯什么瓜子的。讲到云里海里受浸归到摩西啊，所以我们知道过红海是一件大的事情啊。讲到我们一方面借着过红海，我们认识经历的神大能的作为。我想有的人看过这个十诫那个电影啊，就是讲到那个整个海啪一下分开来啊。那当然演的还是有点假假的，但是你总是很感动，就看见那个海分开了啊，这个神大能的作为，让海干了，如同干地，让百姓能过去。所以在这边这个过红海啊，一方面他们在这里经历了神大能的作为，而一方面他们借着受浸，他们归给了神。因为摩西在这里是预表基督在这里带领百姓出埃及啊。他们在云里海里受浸归到摩西啊，就讲到我们这一般新约的子民也是借着受浸，我们归到神，归到基督。所以受浸在这里讲到很重要的事情，一方面让我们这样子过了一条啊，叫我们脱离了仇敌的权势啊，一个完全的脱离啊，至少在客观的地位上我们是完全脱离，因为在这一次的时候，当红海合起来，所有埃及的追军通通被埋葬，对不对？讲到整个埃及从前是辖制我们不肯放我们，而今天在红海的里面他们完全被淹没，整个仇敌的城市被除去了。所以许多的神的儿女们在他们受浸的时候啊，那么从前搅扰他们的一些噩梦啊，一些仇敌的城市常常从他们身上就脱去了啊，因为怎么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埋葬，一个除去啊。神在这里把所有仇敌的力量其实在客观上提出果断。那么今天我们在我们身上世界好像还有力量，我们还有一些这个事情会搅扰我们，因为只能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 那是在我们个人信心上的实施，但是在客观上，神一次永远而且完全的已经完成的救赎，他废掉了仇敌，借着死败坏的当时神的魔鬼通通死去了。那么就在我们这一面，所以我们一方面脱离了，完全脱离仇敌的权势，而第二方面我们跟世界分别，我们跨了一条分别界限，就红海上一条分别界限一样，我们跨过去了。从此以后埃及在背后，我们世界上有一首诗歌说世界在背后，远远在背后，因为我今已经跨过分别界限红海。那当然受尽的更深的一层意义是主观上的经历啊，在约旦河讲到我们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与主同死同复活啊，那这是一个重新道路的开始。所以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到了15章，摩西在这里有一个伟大的颂歌啊，把他心中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神啊。所以在15章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那整个那个颂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说，如果是我们的话，你会写哪些歌来颂赞神？这个孩子们常常从学校带回来一些 report 要打啊，老师出一个题目就叫他做啊，回答去做。那弟兄姊妹，我也给弟兄姊妹出一个题目啊，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过了红海啊，被神从埃及里面救出来以后，能不能写一篇颂词给神？啊，那么在神的眼中，就像摩西的颂歌一样，要偷看他的啊，我们自己写。那么你会写什么？你怎么样子去赞美神？啊，写完以后你再来读摩西的颂歌啊，这个体会不同人的这个在主面前的感恩啊。好，我想我暂时先停在这边一下。我听说姐妹有没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或者要分享？到一个讲一篇诗集来说的话，我比较能够释放的是 deliver 一个 message， 因为一个信息它就是一个中心的主题啊，我就绕着那个主题那个重点，就能够从几个角度来讲那个重点。那样子是一篇信息，弟兄姊妹还是要写笔记，也能够专心听，我自己能够专心讲，我的灵也比较容易释放出来。而要我去讲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不能去讲一个点，那弟兄姊妹就会觉得那变成主日讲台了，那就不叫做圣经研读。但是我又不能够把它每一个很细很细的只给知识啊，那第一点是什么意思，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那样子也没意思。那怎么样子在 message 跟这个 teaching 之间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啊。那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在这里听这个的时候，跟听主日也不一样啊，会比较要花功夫，因为有很多的重点。但是我也想请弟兄姊妹就是要珍惜这些，好试着把它写下来，因为将来不管你在查经啊，其实这里面讲的每一个小段的都可以至少成为一篇以上的讲台信息的，真的任何一个点抓住都可以讲一篇信息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是把它 condense， 把它浓缩啊，变成这样子很快的这样速度下来。那弟兄姊妹不能消化啊，能够消化多少消化多少，不能消化的我们留起来的，我们将来啊，不管你是师祖或是你在这里出去查经啊，小组的聚会，弟兄姊妹，你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继续再来用它啊，或者可以再走更深一点。这个我们前面出埃及这一段到了15章呢，弟兄姊妹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多少章？啊，12章。他们现在还是有在过逾越节，那像那个 Men's Member 弟兄跟我们讲说，他们现在像他们犹太人的逾越节，他们喝杯有5个杯，就是有第一道杯，他们都是弄一个杯这样传的，但是分5道就是了，像饭前啊，或者像在吃什么之前吃什么之后，然后最后一杯叫做以利亚杯，他们等候以利亚回来啊。所以他们就是吃月节，他们到今天还有人在过的。因为这个骨头啊，这个羊羔的骨头，这个骨头其实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复活，预表生命， 当然第一个是亚当，他从他身上取下肋骨，这个生出了夏娃，所以他是一个分次生命的一个生命。那么也讲到主的那个复活啊的一个表，所以这个生命或者这个复活啊，是不能朽坏，不能够受到伤害的啊，就是主的那个复活的那个生命，或者主的那个分次生命的那个荣耀的生命，它是一个完整的，它不能够有任何的伤害，或是不能够有任何的朽坏啊，它是一根骨头都不会折断，它是完整的。十三章里面说的头生的要归给耶和华，因为我想逾越节的发生是从那些所有在埃及地，或者说所有没有这个杀羊羔除血的，他的头生长子或是牲畜都必须要被取杀，对不对？所以呢，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信，他们这个涂的血了，所以长子他们得蒙保全，所以照说这一班的人，这一班的孩子被保全的，他们虽然活着，但是其实他们应该是属主的，因为本来都应该跟其他人没有两样，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跟命运，对不对？所以神今天如果不祝福我们，今天我们也不可能坐在这里，我们跟世人没有两样，我们都应该被击杀的。所以是羔羊的血是神的怜悯祝福了我们，所以我们理当归给神。所以这些长子们虽然今天活着没有被击杀，但是他们如同从死中被折回来的。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希伯来斯说他也仿佛从死中折回了他的孩子，所以这般的孩子就应该彻彻分别出来归给神。那么今天讲到我们新约的子民里面头生的，就永远讲到是我们，圣经上也讲到是我们在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的，说到是我们最宝贝的，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所生。当我今天讲这句话，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谦逊，就是在旧约的这个表号上，或者旧约的历史上面所告诉我们的，长子是预表这个父亲的继承啊，整个也是在他生命最强壮的时候生的。所以分家业的时候，双份的祝福要给长子。所以长子讲到我们整个人的这个心爱或是代表一样啊，就是预表到我们得救的人就应该把自己分别为圣来归给神。所以这个跟逾越节有关，献长子献头生的跟逾越节有关，因为我们是被神所属的。所以以后以色列的百姓所有头生的都必须被赎出来。这四纪念也是提醒啊，也是一个要求。他说13章14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你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们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就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好，谢谢。还有没有？我们读到民数记就知道，这些神达人在神百姓中间制造了很多的这个难处啊，他们埋怨摩西，他们造反，他们要求回埃及。那这样的闲杂人我们只能够说到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神的选民啊，但是他们就是因为跟神的选民可能长久的生活在一起，他们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舍不得不离开他们，所以就混在中间走啊。那其实你今天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说福音朋友都是闲杂人啊，但是就是说这样子情形其实在神家里面常常出现的。你一本今天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所谓的 so-called Christian， 他们礼拜天早晨穿西装打领带到教会聚个会，回到家完全生活是另外一件事情。 连重生得救了没有我们都不知道的，但在神的家中他们会 make noise， 他们会在这里有许多的要求，那其实这个在神的眼中来说其实都是神大的啊。那对那些真正爱主愿意走主的道路羡慕啊，得到神的救恩的那些渴慕的人是不一样的，这圣经上特别用闲杂人来形容他们啊。没有的话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大概再讲十几分钟，大家就可以休息一下。我知道这个东西蛮多的，所以我们第二大段基本上讲完了啊，讲到救赎啊，蒙的救赎。那么第三大段我们开始讲走天路。那么走天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说到神在这里造就，神在这里教育我们啊。当我们被从埃及里面救出来，从神的审判底下赎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并没有马上就进到迦南地，我们还在经历里面也不太那么容易一下子说我们就永远就活在迦南美地，活在基督里面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条路给我们安排了一条路，神在这里教育我们，在这里装备我们，在这里从各个方面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和旨意中能够更往前去啊。所以当他们一得救以后，他们就开始在主的面前要开始一条路。那么在这条路上有许多的经历，许多的遭遇啊，许多的很宝贵的功课在这里可以学习。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讲到经历神的引导啊。那我在这里所列的当然只能根据我们出埃及记的经文，但是我记得我大概十年前在贝尔亚萨的这个查经班跟弟兄姊妹读整个天路历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是把出埃及记、利未记跟民数记一起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讲到在旷野经历里面为什么要有旷野的这一段的经历，神为什么不把百姓从埃及一带出来以后让他们走非利士人的地那条路很捷径，就让他们进了迦南地呢？神为什么要带领他们经过旷野的这一段路？那我就等于说根据出埃及记到民数记这里面所记载的，我们把它归纳了出来五个重要的因素啊。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自己对圣经的了解，我们能不能想出几个来？为什么需要有旷野的经历？很好啊，那是我列在第五个，所以我等一下再讲。还有没有？预备迦南的征战啊，那这是我也预备的第四个点啊，就讲到经历属灵的征战，就学习，让我们学习经历一些属灵的征战，因为到了迦南有更严肃的征战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讲了两个了，还有没有？那个跟肉体一样，所以我列到第五个。你们都很属灵的，把那个我以前考过大家的最难讲的就是第五个，前面几个都很容易讲。什么？一个是淘汰，一个是什么？换胃口。啊，也很好啊。那这是在我们讲的第二个，就是经历神的供应啊。啊，就是我想讲好了，就在旷野的里面哈，神的百姓在整个旷野的经历里面，你把它总结归纳大概至少五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边讲的经历神的引导，云柱火柱在这里决定他们的道路，云柱火柱决定他们在哪一站要停多久。对不对？有的时候一天，有的时候一个月，有的时候一年，完全在神。你在这个遭遇里面要待多久，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神在这里带领我们。就讲到神的引导啊，经历神的引导。那第二个经历神的供应啊，你知道在旷野四十年，百姓两三百万，这种粮食的供应，不是地上任何的人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美国派兵去打伊拉克，这个不管任何地上的战争啊，它的这个供给线如果被切断的话，它就注定失败的。那神的百姓四十年就有可能，而且三百万人。我们今天管饭食的姊妹不在啊，不然对他是个安慰。 啊，那这个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不对？神大能的供应，那将来我们慢慢会讲到啊，这个有活水的供应、麻辣的供应，甚至还有肉的供应，神在一路上供应他们。而第三个讲到经历神的启示啊，神把山上的样式启示给他们，神要的侍奉是怎样的侍奉，神要他们过怎样分别性的生活啊，神要求的到底是什么啊，有哪些的献祭等等，这立位记都是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整个立位记的内容都是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啊。所以你看出埃及记、立位记里面都讲到许多神所启示出来的要求、生活的条例啊，神的这个种种的啊心意到底是什么，讲到经历到神的启示啊。那第四个就是经历刚才陈明讲的经历属灵的真正啊，他们在这里学习跟亚玛利人真正啊，跟摩押人、跟一些迦南人真正啊，这个学习他们未曾晓得的战事。那这个讲到神在他们经历到肉体的被暴露显明啊和对付，所以在这里他们一路上被神暴露他们里面的那个埋怨啊，他们的那个没有信心啊，他们在主的面前的那个贪心等等，神一路在那里暴露他们，暴露他们，暴露他们。而暴露不过是一个过程啊，那真正的呢，神是为了拯救他们。所以当旷野的这一期都倒闭了以后呢，那新生的一代他们进了迦南。一表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在新造的生命里面，我们来承受基督，承受神所应许的一切。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五样重要的事情啊。其实我以前讲到也讲过一次了啊，就是其实点到了，但是我这个不怕不厌其烦的跟弟兄姊妹复习，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将来读整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就很清楚知道旷野的经历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既然讲到这个，就插出去一个话题，当你旷野的经历是不是一定要四十年？不需要是不是？大家都摇头啊，好我们已经多少年了啊。那个旷野的经历是在这里做预备的工作啊，其实神最终的心意，其实神起初的心意就是这样，不要说是最终，神起初的心意就是这样，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来承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来得着，来承受父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这是神的心意。那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在主观的经历上面，我们都必须经过旷野，旷野一定要有，只是不见得需要这么长，我们不能够缩短，就像黎弟兄讲的，我们不能够缩短神所量的时间啊，但是我们却可能拖长神所预备的时间。弟兄姊妹知道吗？所以旷野，我们知道他们从加比斯巴利亚啊，从这个西乃山到加比斯巴利亚，准备要进迦南这一段路，还不过走了11天的路程，生命记第一章说。所以他们实际上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面，如果他们完全信而信服的话，他们可以更早的来承受基督，享受迦南的丰富啊。但是他们因着不信，因着在主的面前不信服，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多走了38年。但是我想的是我们将来民数记再好好讲的啊，我只是附带的提了一下，这38年虽然他们是在神的审判和管教的底下啊，但是弟兄姊妹，云柱火柱没有离开他们，神仍然在这里引导他们。所以有人说他们在旷野迷路迷了38年，错了啊！那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神是按着杖带领他们，连他们被管教，连他们在主的面前多走一步，神都还是在他的身上有计划的。怎么样子把他身上的肉体，把他不对的地方能够把它做掉，仍然是在神的带领地方。那马拉火水还是跟不跟着他们？还是供应他们，神还是供应他们。那么神的教导话语还是在这里供应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这是两面的提醒啊。那一面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要更积极，应该来缩短这个日子，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好的往前去。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再跌倒软弱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主还是爱我们，主还是供应我们，主还是带领我们。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只有主的供应、主的带领、主的保守就够了，我们应该要让神的上好，不要只是享受一点恩典为主啊， 所以希伯来的启示要叫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直立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讲到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心智。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开始，我们讲完第一个点就休息好了，好不好？因为免得我们底下再讲下去，我们全部留到第二堂的话，大家比较累。就我们去讲经历神的引导，讲完以后我们就休息一下啊。那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十五章啊，这边很简短的两个故事，但是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故事。22节到27节。